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第44章，主题是对不回头浪子的最后信息。今天的 podcast 是由 Crystal 姐妹撰稿。我们在前两天的第42章和43章读到军长约哈难和剩下的犹大百姓虚情假意的求问神指示他们当走的路和当做的事，其实他们心中早有定见，当神很明确地告诉他们不要进入埃及地，这和他们自己的期待完全相反，他们就仍选择违背神的旨意逃到埃及去。先知耶利米和巴录也一起被掳至埃及。我们先来读44章第一节，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诺、挪弗、巴忒罗境内的犹大人。从这一节来看，除了约哈难和其同去的犹大人以外，已经有好些犹大人可能因着商业活动或战争早已定居在埃及的南部和北部。所以今天的这一章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向这些定居在埃及仍执迷不悟敬拜偶像的以色列百姓最后一次预言。本章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第十四节，百姓有前车之鉴，但到如今仍不懊悔。44章第2到6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在正式宣告他们要面临的灾祸前，神特别引述耶路撒冷厄运的根本原因是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从早起来差遣表明神不断地差遣他的仆人去劝诫百姓，没有间断，从不放弃。在本书中十次提起，这里是最后一次，可见神给予多少机会盼望他们悔改回头，但他们不听从，以致神的公义审判临到犹大地。那这些逃到埃及的犹大人有因为这前车之鉴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吗？第八节说道，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第十节，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第十三到第十四节，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犹大人拜偶像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也承受了后果。但这些逃到埃及者，没有懊悔转离列祖所行拜偶像的恶，仍然执迷不悟，继续惹神发怒。既然他们和前人一样定义偏行己路，所以也必重蹈前人的覆辙。他们原是怕刀剑、饥荒、瘟疫逃离犹大，但在埃及地不能幸免这祸，这是暗示尼布甲尼撒即将入侵埃及，百姓再无地方可逃。如果他们都将被灭尽，为什么此处提起还有人可以逃脱呢？有些学者认为是下到埃及之后，有些许因在那里听到先知的忠告就离开埃及而归回犹大的人，他们抓住所剩无几的机会而听从了神的话语，因此得以幸免。在这里再一次看到神在公义中的慈爱， 因他在盛怒中仍容许一些人存留生命。本章的第二部分是15到19节百姓的争辩。百姓还没有进入埃及的时候还知道属灵正确，表示要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只是否定先知所说的是神的话。现在经历了国破家亡，逃亡异乡，苦难没有使他们转向认识神，反倒使他们更加崇拜偶像。第16节说，男人和妇女聚集宣称，论到你奉耶和华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因为他们自以为从历史中发现的规律，并非听从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而是如17节说，向天后烧香才能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这里所说的天后就是迦南人的女神。过去那些逃亡者在犹大的时候，孩子剪裁，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在耶利米书第7章18节说，现在他们在埃及继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这些妇女在19节还说，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这表示拜偶像有丈夫的支持，全家同心，仿佛这是顺服丈夫的美德。他们不认为过去吃饱饭享福是神丰富的恩典，而是归功于向天后烧香。他们也不认为遭遇刀剑饥荒是因为自己的恶行，反而归咎于停止拜天后，后悔听从约西亚王进行宗教改革。百姓的回应令人感到可悲，刚硬的人都有歪理自我辩解，好像人不论如何受苦都不愿承认自己离开上帝的错误。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常常犯下这种毛病？事情不顺利或是遇见困难的时候，都认为是自己少做了努力或缺了哪个步骤，而忘记低头谦卑寻求上帝，听从上帝。求圣灵常提醒盲目的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转向神的人。本章最后一段是20节到30节，先知末了的警告。在耶利米书第44章，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利米驳斥百姓的谬论，严重的警告说，他们那么喜欢膜拜偶像，必遭神极大的憎恨。神是圣洁公义的，断不以他们有罪为无罪。以前他们享福乐，不是因为拜偶像，是因为神还没有降灾啊。神之所以很久忍耐，并不是为了容忍人犯罪，而是想要以慈爱挽救悔改之人，哪怕只是一个人。但是历史的教训看来是不能改变在埃及的犹大人的悖逆，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神所赐的悔改的机会，如今只有神严厉的审判在等候他们。他们的命运就如同马太福音第25章那五位愚拙的童女，他们因为没有预备灯油而永远痛失迎接新郎的机会。本章的最后两节29到30节说，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哈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神公义的刑罚是有预兆的，神所以要赐下预兆，为要使在埃及的犹大人明白，神降祸的话是真实的，永不改变。这预兆就是法老和弗拉将被交在仇敌手中，法老王下台，住在埃及的犹大人也会殃及池鱼，遭到刀剑饥荒所灭。 主前570年，这个法老王在一次叛变事件中下台，逃亡国外。两年后，尼布甲尼撒于主前568年入侵埃及。哈弗拉跟随巴比伦重返埃及，于主前567年被处决，应验了被神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而逃亡埃及的犹大百姓也在这段时间饱受战乱之苦。神的审判预言印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今天我们所读的正是这话语。主啊，我宝贵敬畏你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仰望。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如此不可思议的刚硬实心，我们也想到自己能否从他们身上汲取教训，不要预备神管教，心预备你，走的路越坎坷越是跌倒，爬起来之后越是想走自己的老路。求神赐给我们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错误和神的管教，不要让魔鬼撒旦用，你是不是拜得不够多？你的神真的有在看顾你吗？若是有，你怎么会遭遇困难呢？这些谎言和恐惧是让我们远离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撒旦的伎俩，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坚信唯有神以不变的爱爱我们，靠着神我们的生命得以翻转，一生走在蒙神喜悦的道路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